第九集。
为什么工作时就不能这样呢？
姐姐边叹气边歪着头说，信夫看起来的确没有升官命，当然我也没有什么资格说人家。
上次他也帮忙把那个东西搬上二楼来着。
母亲摇摆着腰，像在跳舞似的。
那叫骑马鸡了，
姐姐说。我忍不住转头看向姐姐，又慢慢将视线转到信夫身上。我之前正在纳闷，那么重的机器是如何搬到二楼上去的。这么一来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是这个男人搞的鬼。
那真的不算什么了，小事一桩。
信夫完全没有感受到我的心情，只单纯的因为被夸奖而高兴着。
爸爸，爸爸快来！
庭院里的沙月和阿木大声地喊着，百日红的树根前已经铺好塑料垫，西瓜摆在上面，游戏随时可以开始。他们两个人正抢着蒙眼睛的手帕要敲西瓜。
来了来了！
信夫发出得意洋洋的声音，恋恋不舍地又丢了一个寿司到嘴里，然后说了声
不好意思，
把父亲正拿在手中看的汽车目录拿了回来。父亲很明显地露出生气的表情，但信夫完全没在意，把拿回来的目录递到我眼前。
梁多也有家庭了，要不要考虑买台 RV 车呢？我一定特别优惠。
信夫说完便跑向孩子那边去了。我无奈地看了一下目录，但我甚至连 RV 车代表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住在东京又不怎么用得到车。我把目录放在坐垫旁边说，
哎，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坐着儿子开的车去买东西。
母亲把他那句我听了好几次的怨言又重复了一遍。
小孩很难照着父母的期待成长的。
姐姐露出落井下石的笑容，她还不是跟我一样没有照着母亲的期待成长，可她不知何时从孩子的立场变到家长那里去了，这就是她最狡猾的地方。
真的是呢，很像期待的那样呢。
连邮箱里也这么说，然后三个人看着彼此。
真是的。
随着母亲叹息般的这句话，他们边笑边点头。
好了，让你们坐上还不行吗？不就是车吗？随你们坐。
我再度捡起目录，粗鲁地翻译。
你想要坐哪一台？这台白色的可以吗？
我边说边指着车的照片给母亲看。
你还好意思说呢？明明连驾照都没有。
姐姐说道。父亲沉默着，很不是滋味地喝着啤酒。
再来一碗吗？
母亲的手伸向我的空碗。我摸着肚子简短地说，
够了。
你那么年轻还能再吃吧？
母亲向油箱里寻求附和。
你以为我几岁了呀？
我喝了一口茶说，
如果还能再长就麻烦喽。
姐姐附和道，然后看着油箱里，
你的牙齿还行吗？
母亲一边用卫生筷剔着牙缝中的玉米一边问我。他每次见到我都要担心我的牙齿。有一次过年回家，正当我睡到一半的时候，还因为被母亲撬开嘴巴而吓醒过。当时母亲一边在枕头旁俯视我，一边笑着说，
哎呀，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蛀牙而已啦。
他可能是因为很在意自己戴假牙，所以每年的贺年卡上面最后也一定会加上一句，记得去看牙医。记得当母亲住院时，我去探望她，她反而还担心起我的牙齿。蛛网膜下出血的母亲在手术成功后，开始慢慢出现痴呆症状。明明那时父亲已经过世，她有时还会问起，
你爸今天怎么没来？
有时她会把医院跟自己家搞错，听到隔壁病床的家属来了，还会突然问，
家里有客人吗？
然后坐起身子，很慌乱地想要去泡茶。又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不要说是邮箱里，连姐姐的名字她都记不起来了。虽然她勉强还记得我，但到了最后，竟把我和大哥搞混在一起，让我特别不甘心。 当我无法再跟他继续对话时，忽然灵光乍现，把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凑近病床上的母亲。我最近好像有蛀牙呢。听到这个的母亲突然恢复正常似的皱起眉头。
要快去看牙医啊，等到非拔不可才去就太迟了。一颗牙齿蛀掉的话，隔壁那颗也很快就不行了。
母亲把以前对我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又说了一次。我好高兴，那是我所熟悉的母亲，如假包换。然后我开始感觉到那样的母亲正一点一滴地从我眼前消失，这想法令我不寒而栗。母亲过世之后，我才开始去看牙医。
你如果早一点来的话，就用不着拔了。
牙医这么告诉我。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蛀牙全部治好。那一次我也没有回应母亲的问话。
你一定都没去看牙医，对不对？
他又问了一次。
工作太忙了。
我很不耐烦地说，然后从衬衫口袋里拿出手机。我以为有来电。
你跟我一样，牙齿都很不好，嘴巴张开一下，啊一下，啊。
母亲撑在茶几上，自己也把嘴巴张得大大的。看到那个样子，姐姐笑得前仰后合。
不要在小孩面前这样啦。
我看了一眼春时，她仍用毫不知情的表情吃着寿司。没有来电，我又把手机收回口袋里。
什么？是工作上的事吗？
母亲看着我忧心地说。
嗯，还好。世田谷的美术馆突然有急件要委托。
我随口撒了个谎。尤香里坐在我旁边，他手上的筷子因为我的谎话停了一下。
诶，是油画吗？
母亲发出兴奋的声音。
嗯，可以算是了。
我模棱两可地回答。母亲虽然没有一般人嘴里所谓的学问，但她似乎从小就喜欢音乐和画。最近她还去市场附近类似老年俱乐部的地方学习手绘明信片，在寄给我的明信片中也常常用水彩画上的一些精致的插画，有柠檬、番薯、柿子、种在盆里的番茄和牵牛花。她没有画过任何特别的东西，但正是因为没什么特别，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反而可以从中看到母亲栩栩如生的日常作息。青椒、苹果、水仙花、松子、茄子、枇杷子。有一次我称赞她明信片上的竹夹鱼画得很好，让她特别开心。
不能只靠想象来画画，老师说过要花足够的时间观察眼前的东西才行。
她过世之后，我在老家整理她的抽屉时，从中找到了好几张画了竹夹鱼的明信片，想必他是练习到画得好为止才寄给我的吧。寄给我的那张上面的竹夹鱼的确是看起来最好吃的，在那条竹夹鱼旁边他写着，有好好补充钙质吗？我想他一定是担心我的牙齿吧。后来我把他画的明信片全部收在了佛龛里面。
说来上次报纸还报过呢，关于油画修复师的事，说是画的医生。
听到姐姐的这句话，正在看报纸的父亲好像淡淡的笑了一下。
嗯，什么报啊？
母亲问姐姐。
我记不起来了，下次复印寄给你好了。嘴上说得好，那次真的寄了。真是抱歉。
姐姐吐了一下舌头。不管他们母女间的对话，我在意的是父亲的反应。姐姐也真是的，干嘛偏偏要用医生这个词来说明修复油画的工作呢？
嗯，没有像医生那么了不起了，与其说是医疗，倒不如说是抗老整形手术。
听起来不错呀，真想麻烦你修复一下。
姐姐一边看着尤香里一边开着玩笑，尤香里也笑着看了我一眼，那笑容像是在示意我，刚刚只是随口撒个谎，现在似乎已经开始越陷越深了。